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新年好！今天是1月22日，常年期第三主日，天主圣言主日，大年初一。爆竹声中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春。天恩广阔并寰宇，主爱高深满人间。今天是中华民族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中文部全体同仁向听众朋友和主内弟兄姊妹们拜年，愿天主降福，新的一年健康如意春，平安吉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恭祝您康健平安，阖家幸福，恩宠满意，爱主日深，岁月长新，主恩常在。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厄瓜多尔总统拉索。教宗方济各接见巴拉圭总统贝尼特斯。教宗邀请圣座各部会首长以个人方式进行四旬期退信。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总主教正式就任。教宗批准了一项承认6位天主的忠仆和婢女的英勇圣德的法令，将会又有6位可敬者。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谈战争，圣座扮演重要角色，中美需要对话。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于1月2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拉索，随后拉索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表示赞赏教会在教育、医疗卫生、促进人性与精神价值方面，以及在爱德工作领域做出的贡献。此外，双方也强调了教会与国家为了应对社会的重大挑战而进行诚恳且长期对话的重要性。同样，在这次会晤中，双方也针对区域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交换了丰富的意见，关注那些促进发展及缔造和平的努力。另外， 双方也谈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诸如对生命的保障、对孩童的照顾、监狱体制的改革、对原住民及其文化的尊重，以及对环境的保护。教宗方济各元月20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特斯，随后贝尼特斯总统会见了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交谈中，对双边良好的关系和进一步加强这关系，以及与地方教会合作表示满意。双方也提到巴拉圭社会面临的挑战，尤其关注对抗贫困和课生不平等。在会谈中，双方谈到其他议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圣座今年的四旬期退省活动将如去年一样不在罗马郊外的阿里恰小镇举行。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称，教宗方济各邀请居住在罗马的枢机和圣座各部会首长，在2月26日主日下午至3月3日周五以个人方式进行四旬期退省活动。公告也指出，在那一周教宗的所有活动，包括3月1日的公开接见活动，都将暂停。教宗方济各担任伯德禄牧职之初，选择位于罗马近郊阿里恰小镇由圣保禄修会管理的神师之家，作为他和圣座各部会成员举行退省的地方。新冠疫情影响了最近两年的四旬期退省活动，去年也因疫情紧急情况持续存在，无法举行集体退省。教宗3月6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邀请信众，在他和圣座各部会首长退省期间，在精神上陪伴他们。他说，我们为教会和人类家庭的所有需求祈祷。古杰罗蒂总主教于1月16日星期一正式就任为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此前教宗方济各于2022年11月21日任命他为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以接替因年龄届满请辞的原部长桑德里枢机。桑德里枢机任东方教会部部长长达15年。新部长古杰罗蒂宗主教就任的第一天，首先与该部会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进行了简短的交谈，随后与全体职员会面，向他们致以亲切的问候。5时12点，在就职仪式中，全体齐唱求造物主圣神降临，然后宣读了教宗方济各的任命书。古杰罗蒂宗主教接受任命书，宣发信仰宣认，并宣誓效忠，从而开始服务教宗和东方教会的新使命。教宗方济各元月19日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在这次接见中，教宗授权这个圣座部会颁布相关法令，承认4位司铎和2位女性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们为可敬者。这些新可敬者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在新可敬者中有一位意大利平信徒，她是天主的婢女安东尼奇亚。她于1944年11月10日在意大利圣彼得罗穆索里诺出生。1964年10月22日在意大利维琴察去世。9岁时他因风湿性心内膜炎引起的严重呼吸困难而入住威尼斯医院。 疾病迫使他一直待在家中。安东尼契亚的灵修素养深厚，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是安慰受苦的人，通过奉献他的生命和疾病，使罪人和灵魂接近天主。他从不封闭自己，他与医生和护士建立了友好关系，与其他病人书信往来频繁。安东尼契亚完全信赖天主，时常祈祷，从不抱怨，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与疾病抗争时也不抱怨。1963年他去路德朝圣时，向圣母恳求的不是痊愈，而是圣德。除了天主的婢女安东尼奇亚外，另外五位可敬者是天主的中仆科斯塔、马略卡主教座堂永岛司铎、天主的中仆毛罗教区司铎、乡村药理教员、热心工人修会创始人、天主的中仆巴拉教区司铎、天主的中仆乌拉尔德玛利亚会司铎、天主的婢女道成肉身的玛利亚马加利大迪奥米拉、善牧挚爱会修女。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委员会前任主席普罗迪于1月20日上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随后普罗迪接受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称这次会晤美好又温馨。他谈及乌克兰，表明两个大国有能力遏制战争，却从未进行谈判，这点令人失望。普罗迪分析了教宗与圣座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的角色，称之为复杂的角色，因为世界的确存在着裂痕。普罗迪赞成教宗所定义的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指出最高层级的峰会或许会是个解方，因为世界两个大国至今还没碰头，圣座的祝愿和行动目前还没有结果，我们寄望于未来，因为受害者数不胜数，损失极其惨烈，但更严重的是酿成了如此仇恨、如此紧张的气氛，将来在那个地区物质的重建相较之下比较容易，道德与伦理的重组比较困难。意大利前总理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话表达了期许，他说只有中国人和美国人能促成战争的结束，经历了11个月的战事，前线基本上处于僵持状态，双方都认为自己会赢，可以摧毁对方，这有如一场壕沟战，因此必须非常清楚一点，求助于强大力量绝对是必要之举。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四章第12-23节。那时候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后又离开纳杂勒，来住在海边的格法温，即住在泽布隆和纳费塔里境内， 这应验了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加里勒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成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来是渔夫，他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宰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造叫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了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加里勒亚是异教徒所在的地方，那里的百姓生活在黑暗之中。在他们看见世界之光之前，有一段希望和期待的时期。就连我现在都需要耐心的等待，不易仓促开始。我先觉察一下我内心的态度，并在主前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来，唤醒对天主临在的意识。耶稣是光，在这光芒中，天主看着我，他看见我站在这里，他很乐意看我。在接受他的爱情中，我慢慢地成长，并用一个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以爱还爱。我用一个容易找到他的姿势来祈祷，这取决于我是否准备好，用我的一生来侍奉他。当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的时候，我就是在慢慢地做着这准备工作。最后的准备工作涉及到耶稣基督本身，在他内，天国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听到耶稣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已经临近了。通过招收第一批门徒，耶稣开始在世界上播种天国的种子。通过他，天主给我们人类显示了他的忠信，这忠信如同他对他亲儿子一样。最后，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从内心深处认识耶稣，认识到他带领我跟随他，就像第一批门徒似的。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福音的开始看似没有什么值得令人喜乐的消息，开始谈论的是若翰的被捕和耶稣的撤退。福音从一开始就唤起人们并不美好的回忆，那是因为若翰和耶稣被交付的命运是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现实状况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在这些不美好的环境中，我不要陷入自怜，也不要发怒或者仇恨别人，而要把这些景况视作与耶稣结合的好机会，因为耶稣在这种境况中已经与我合而为一了。 耶稣之后又离开纳杂勒，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即住在泽布隆和纳斐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耶稣选择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开始，像是从一薄弱处开始，但是这完全符合先知的预言。为了表示耶稣这样选择的正确性，圣使甚至引述了伊撒伊亚先知的权威来予以证明。当耶稣为处于下层阶级的大众挺身而出的时候，站在后面的原来是天主自己。在耶稣内，天主把自己启示给那些渺小的和软弱的人，只有他们才是天主最爱的人。在那些地方，我感到自己是弱小的呢？我又是如何面对这些？我是否如同耶稣对弱者的偏爱那样处置我的弱点呢？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你确信要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你们悔改吧，你确信你已经知道这些吗？你将一无所知，重新开始吧。这类话让人无法接受，除非人同时也听理由，因为天国临近了。地上所有的一切和在耶稣身上已经开始了的天国相比，都成了次要的。他自己本身就是终末。但什么叫重新站在起点上呢？过去的一切在他的光照下都变成预先投射的影子。我应该承认，在太阳的光照下，我是一个影子。耶稣沿加里勒亚海行走时，看见了两个兄弟，成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勒。耶稣看见两个兄弟西满和安德勒，他从那里再往前行，见了另外两个兄弟。耶稣在什么地方生活，就在什么地方一直看着。他看着我，而且就是现在。我绝不可能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人心孤独的那一刻中是天主的恩赐。这一刻使人留意到耶稣用慈爱的目光注视人的痕迹。充满爱情，是的，我要意识到耶稣那慈爱的目光洒在我身上，让他爱我，他的爱涌入到我的心内。我要让他的爱继续涌入到我的近人身上，这就是基督徒爱近人的诫命，用基督之爱去爱你的近人和邻人。他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正同自己的父亲宰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造教了他们。西满和安德勒，雅各伯和若望，他们正忙着工作。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耶稣造教了他们。这发生的太不是时间了。为什么耶稣不选择一个较好的时间呢？造教的时机表达了是天主在造教人。这就是天主，他不会去适应人的生活节奏。不管你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也不会去顾及此刻适宜或者不适宜。他就对他们说，来跟随我。 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他召叫了他们，他们也跟随了他。耶稣召叫人跟随他，以便让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耶稣从来没有召叫我们为在教会内或在社会上做点什么事情，而是召叫我们首先与他同在。耶稣召叫这个人或那个人加入到他的队伍中去，包括还不能工作的人或者已经不能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属于这个队伍，就像一个孩子属于一个家庭似的。他们立刻舍下网，他们也立刻舍下了渔船和自己的父亲。亚当和厄娃的悖命和第一批门徒的顺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虽然必须舍弃一切，但他们得到的回报却更多。耶稣在一切事上亲自做他们的后盾。解脱的核心是与耶稣建立关系，救赎就在于跟随耶稣。如果放弃某些事情对我们太难，那么与耶稣的结合能够坚强我们，并带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在祈祷中，用作结束的应该是耶稣这个人，而非我自己的思想。因而通过与福音中出现的人物，与父所召叫的门徒和耶稣的交谈，将有助于我很好地结束这次祈祷。在交谈中，我把与耶稣的关系和与耶稣的相遇放在首位，然后才是说话和思想。最后，我缓慢地、虔诚地诵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